白云瑞撤出宝刀，金丝龙鳞闪电劈，扑奔飞剑仙诸葛亮。那诸葛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？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，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也就凭着一把的力气，就即使你有能耐，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，你能练几天？在我的面前耍野，这不是笑话吗？结果诸葛亮就犯了个大错误，犯了轻敌的病了。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呢？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，诸葛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，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，诸葛亮是大吃了一惊啊！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，发招动势与众不同，像诸葛亮闯荡江湖60多年，什么战场没经过，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，说实话，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，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。十几个照面之后，飞剑仙诸葛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，伸不上招去。哎呀，诸葛亮一想，该着我要倒霉，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。到了16个照面，白云瑞就拿出绝招来了，风僧醉菩提灵功教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，抓抓抓，诸葛亮一个没准就噗这一刀把诸葛亮的帽子给削掉了，挂上个圈在脑袋上扣着。古人术法包金，那头发呀都拢在头顶上，拿头绳一系，帽子扣在上面。他这玩意害事，这一刀连帽子再法转整个给剃掉了，诸葛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，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，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，简直像个活鬼，把诸葛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。哎呦，用手一摸，所幸者这一刀啊高了点，刀刃稍微往下一压，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。诸葛亮多半吃过这亏，腾一下这脸就红了。三世陈屯陈东波在后边给关敌料阵，他一看也吃了一惊，没想到诸葛亮能打不过白云瑞，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呢，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。事情也凑巧，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，来了一支骑兵，尘头大起，旌旗飘摆，哗，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绿罗袍，胯下黄鬃马，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，后边的骑兵一色是长枪大戟，各置弓箭，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，风卷旗号看得清楚，是大宋朝的官兵。陈东波吓得一缩脖子， 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，合字并肩字方锦扯乎，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，快走。紫面金刚王胜、白莲花燕峰、朱亮一看可不是，心说我们上当了，蒋平事先有所防备，这调来大批军队，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，这亏我们可不能吃，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，干脆见好就收。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，是转身便走。三侠五义、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，也没得着什么，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、八宝跌云峰，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，因此吩咐一声收兵。等回来啊，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，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，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，名叫李勇。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，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，也使一条大叉，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，蒋四爷认识他。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，过来跟官人们见礼。四爷就问呢，李将军您这从哪来？哎呦四老爷，还用问吗？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谕，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，听候四老爷调遣。蒋平一听可乐坏了，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，可不是吗？我们现在手中啊，就是人手太缺，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，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，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。四爷点头问这李勇，你们住宅到什么地方合适？李勇说都安排好了，四老爷你不必操心，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，还有2500步兵，明后天就开道，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。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，安排李勇在这儿扎营，暂且不提。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，这时候有了空了，彼此这一介绍，云瑞一看除了老前辈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，觉着亲热的不得了。可是这帮人呢，虽然不认识白云瑞，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，哪个不知呢？见着云瑞自然格外亲近，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，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，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为，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咱们又增加了个榜例，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。大家问长问短，特别是蒋平众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儿来，家里情况怎么样，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，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，老师都是谁，这些详情云瑞没说，一个是没那时间，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。但是云瑞首先提到四大爷，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。哎，孩子你也听说了？我早就听说了。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？哎，别提了，我们呢 把尸首抢回来了，人头还没到手，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，那帮贼放出风去，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，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。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。现在你三哥广生的身子在这儿，就在后院停着呢，待我祭奠。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克来在后院，一看这棺材，云瑞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。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，也没什么交情，但是父辈那太好了，他耳朵摸出奖子来了。因此到了灵前，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，一边烧纸一边磕头，在灵前起了誓了：三哥，在天之灵别散，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。说完了，云瑞站起来，大伙得劝呐，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，让到前厅落座吃茶。白云瑞就问蒋平：苏大爷，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？不少人呐，你五个爱虎也去过，房树安也去过，都不行啊。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，能让咱们得到手吗？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。白瑞一笑：四大爷言之差矣，有道是钢梁磨绣针，公道自然成啊，您别泄气。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叔安，可能是不得法，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。咱别的不说，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，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，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？孩子说的对，那你有何高见呢？四伯父，我没什么高见，就是一个字，打。这么办吧，我初来乍到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我跟谁都比不了。我请示四大爷，您答应我，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叠云峰，我到贼窝子去一趟，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。不，孩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于瑞啊，咱是自己爷们儿，无话不谈。你刚出世，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。这青松狼牙剑、八宝叠云峰，可不同于一般的匪曹，都是江洋巨寇、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呀。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，为了庆贺人头会，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。孩子，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不起你娘，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。孩子，你先沉住气，咱们从长计议。
不，
白玉站起来了：四大爷，听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，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，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。不信咱爷俩打个赌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，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，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，您看怎么样？ 翟云飞众人大伙一听，心里挺不高兴，心说这是小白玉堂，白老五又活了，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，跟他爹太一样了。白玉堂在世就这样，你要说东他非说西，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，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他还非要试试不可，不然的话能死得冲霄楼通往镇吗？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。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，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，哎，他非要去不可，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。展南侠心中暗想，这是初次见面，这爷俩要处长了，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，哪能这样。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，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？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？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。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，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，艺高人胆大嘛，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？不妨让他试试，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，不正好吗？蒋平就有这种想法。四爷理着狗油胡，小圆眼睛转了转了，也行。云瑞啊，你觉着你有把握？
有，肯定有把握。
好，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，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？
不，四大爷，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，
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，但是我这个人呢老觉着一个人方便，两个人反倒累赘了。你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，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，彼此牵挂，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。你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觉得你有把握，一个人又去合适，那我又何苦的呢？孩啊，还是那句话呀，千万不要骄傲，要到的话审时度势量力而行，能办到就办到，办不到就回来，咱们另想良策，谁也不会笑话你。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，对不对？你可千万谨慎在意，多谢四伯父指教。白瑞说完了，饱餐战饭，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。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了，告诉几个家人，你们就在这耐心等我的消息，谁也不用挂念，该睡觉你们就睡觉，该吃饭就吃饭，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。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，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。云瑞把包裹拿过来，换了一套夜行衣。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，有点不痛快。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，一般是黑色的，因为天是黑的，再穿这玩意儿隐蔽，不容易被别人发现。但是白云瑞的夜行衣是白的，他本身就跟那边拧劲儿。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，
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也跟他爹学呢、哎、
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，要讲究俏是一身笑，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，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着威武潇洒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玩意儿不太合适。四爷心里明白，看着没，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，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，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，请不回来
你碰个钉子，慢慢的我再劝说他。这是蒋平的心。
白玉瑞把衣服收拾好了，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，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，斜挎百宝囊，跟众人告辞。
蒋平展昭致话，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，是再三叮咛。白云瑞一乐，四伯父，您的心我领了，您就等好消息吧。
说话间往前一踏身，蹭蹭蹭，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。
蒋四爷摇摇头，深深的吸了口气呀，这才领着大伙回殿听消息。安下大家咱不提，单说云瑞，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，爱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。虽然他没进过山，这阵脑子里呢有个数。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，我从什么地方进叠云峰，我怎么样的下手，我大话说出去了，我得兑现呢，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呢、他们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。我三位老师的真传算白交给我了，这回我得露一手，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。他一边低头想着，一边脚下加紧，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，从百丈崖，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。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，就飞檐走壁、爬山越岭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比狸猫还快呀，生息皆无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他就进了叠云峰大寨。当从后寨墙翻进去，穿宅过院，四外探听，找来找去，就找到聚义分赃厅。这大厅房子也高大，灯火也亮，所以也显眼。白云瑞找到这儿，脚尖点地，飞身上房，就在这后房坡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身子往下一搭了，这叫夜叉探海式。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，咱说过了，现在正热天，窗户门全开着，尤其是黑天，屋里点着灯蜡，从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。云瑞往大厅里看，哎呦，黑压压坐了一大厅啊，足能有三五百号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，坐着两家寨主，上垂手的甭问，就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，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，挎着七宝电光刀，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，堂堂一表的人才。云瑞心说这不用问了，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了。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也在人群之中坐着，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，他都不认识。云瑞一琢磨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，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。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，这朱亮啊大放厥词，站在这个大厅里嗡嗡直响，正诉说白天的事儿。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，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，换了套衣服，正骂白云瑞。有些人呢捂嘴就乐，乐什么呢？一看飞剑仙朱亮太惨了，来了个剃头， 你这玩意多难看呢，谁也没听说过诸葛亮败过这么惨的。
在旁边不住的规劝，诸葛亮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小兔崽子，我跟他玩不了。众位你们记住，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，也不是我非剑仙自夸其德，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他。有道是轻敌必败，我就犯了这毛病了。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，哪知道一伸手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，还真亏吃的这个报。白莲花燕峰在这插言，老剑客您说对了，我在旁边看得挺清，一开始您没拿着当回事，结果当回事了吧、他也下了家伙了，要凭您的能耐他八个白云瑞也不行啊，也慢说是您呢，就是我跟他伸手助上义，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。十年报仇不晚，您甭着急，我们经常能见面，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，扒皮抠眼敲牙挖心，给您老人家出气。对，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，白瑞是什么东西，他能耐再大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，老心都死了何况是他呀，他能蹦跶几天，老人家你就别往心里去了，一个小孩蛋子无名的小辈犯不上跟他生干气。王典火玉贵也得劝，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？云瑞在方坡上一听，暗自一咬牙，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，张嘴小毛孩子，闭嘴小毛孩蛋子，无名小辈，我今儿个叫你们见识见识，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，让你们也了解了解，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。
对，
白云瑞热血沸腾，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，又一想别急，我今儿晚上干什么来了？不是打仗来的，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，我先把人头弄到手，然后咱们再算账。哎呀，他没提这个事儿，这人头放在何处啊？这么大一座叠云峰，叫我哪里去找？一会儿可就天亮了，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。这。哎，云瑞正着急呢，就听底下又说话了。说话的是谁？正是紫面金刚王顺。王顺冲着王典一抱拳：“大寨主，今天我们陪着老剑客到葵花岗，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。我看开封府那些爪牙越来帮手越多。”不久他们就要攻打咱们叠云峰，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斗，请大寨主千万做好准备。王典一听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各位请放宽心，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不管是谁敢要进我的叠云峰，我叫他有来无回。